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第1210到1228号。那么从这一讲开始呢，我们正式进入到天主教教理的卷二的第二个部分。因为呢，在第二个部分里面将介绍呢七件圣事的分论，也就是说会单独的介绍每一件圣事。那么这一讲的主要内容呢，就包括呢在七件圣事之前的一个简要的说明，以及呢我们正式进入到七件圣事的第一件圣事圣系圣事。我们首先看这个七件圣事之前这个简要说明1210号。新约圣事是由基督所建立，共有七件，就是圣系、坚贞、感恩、圣体、忏悔、病人、富有、圣志以及婚姻。七件圣事涉及基督徒生命中所有阶段以及一切重要时刻，他们产生滋长，治愈基督徒的信仰生命，并赋予使命。这样，自然生命的各个阶段与灵性生命的各阶段之间有着某些类似之处。前两号，也就是说1210跟1211哈，这两号的内容呢，主要是做一个在正式进入到七件圣事的这个具体一件圣事之前，有一个简短的一个介绍。那么这里首先言明呢，圣事呢是由基督所建立的，在人的生命里的每一个阶段呢都包含在其中，也就是说七件圣事所涵盖的这个面呢是涵盖着一个人的这个生命的全部的这个过程，包括他的出生，这个生命的这个滋长，包括这个生命的这个治愈，基督徒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成长，还有呢赋予使命，当然也包括共荣。那这一点呢跟本性生命呢有着某种程度的这个相关性，那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这个各个阶段，也就是说超性生命的这个特征跟本性生命呢有着这个相似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在这儿呢我顺便说一下哈，这里面呢1210号呢它有一个引用，也就是关于最后这句话，超性生命跟这个本性生命的这个特点呢有着某种程度的这个相似的这句话。因为它的这个引用啊是来自简称是 STH，那么这三个字母呢所代表的，其实我们在这个天主教教理的这个前面那个缩略表里面都可以找到哈。 STH 它所代表的是什么呢？是圣多马斯所写的那本，那不是一本了哈，当然是几十本的一系列的一个著作，叫做神学大全。那么第一个数字三是表示是卷三，那么65是表示呢卷三里面的第65题，然后呢是一呢是第一段。那么所以关于这部书呢它引用的这个格式呢就是这种的，第一个数字呢它表示卷，那么第二个数字呢表示题，因为它每一卷里面是分成65题、100题、120题，它是分成这个数字这个题，所以呢我们懂得哈，这是在这部巨著里面的一个区分的一个格式，所以我们知道在这儿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看这个1211号，按照这类比，我们将首先阐明基督徒入门的三件圣事，第一章，然后是治疗的圣事，第二章，最后论及为信徒的共荣和使命而服务的圣事，第三章。当然这并不是唯一可行的次序，但它让我们看到七件圣事组成一个有机体，而每件圣事在其中都有它重要的位置。在这有机体中，感恩圣体圣事占有独特的位置，它是圣事中的圣事，其他所有圣事的安排都是以感恩这圣体圣事为其中向。我们看这个1211啊，那么这一条呢具体在阐述哈，在天主教教理的这个卷二的第二部分，就在整个这个第二个部分里面讨论的这个具体的步骤，也就是说分章是怎么划分的。那么第一章呢它是讨论三件圣事，也就是入门圣事、圣喜、坚贞和圣体。因为这三件圣事呢组成了一个单元，我们称它们为入门圣事，是第一章。那么第二章呢是专门讨论的叫治疗的这个圣事。在七件圣事里面有两件圣事呢主要呢是功能方面看是治疗的，那么一个是忏悔，一个是病人富有圣事，你看都跟赦罪有关。那么第三章呢是讨论呢为信徒的共荣和使命而服务的圣事。那么事实上呢这个也好理解，那为信徒的这个共荣呢说的是婚姻圣事或者叫婚配圣事，那么为使命而服务的那说的一定是圣志圣事。 那就是这个神品。除了呢我们所采用的这个次序之外呢，这个圣体圣事呢常是所有圣事的中心。那么虽然呢我们会在这个第一章里面来介绍这个圣体圣事，但是我们知道呢它常常是所有圣事的中心，甚至呢连其他的这个礼仪庆典也都是以这个圣体圣事呢作为目的，也就是说实行这些圣事呢最终引领信友能够归向这件圣事，所以我们第四章也就是讨论的是其他的这个礼仪庆典，那这里面主要讨论的是圣仪。所以呢我们透过一二一一号呢，我们就会对整个这个天主教教理卷二的第二个部分呢有一个概括性的一个认识。一共分四章，我们现在呢就正式进入第一章，基督徒入门圣事，有一个小的说明。一二号，基督徒入门圣事，圣喜兼振和感恩圣体圣事，奠定整个基督徒生命的基础，借着基督恩宠，人类分享天主性体，这与本性生命的肇始、发展和滋养有类似之处。信徒透过圣喜而重生，借着坚贞而坚强，并在感恩圣体圣事中领受永生之粮。如此，借着基督徒入门圣事，他们常能更丰盛地接受天主的生命，并且迈向爱德的成全。这里面有一个引用哈，在后面有一个引用呢，是来自教宗保罗六世的分享天主性体的这样的一个文件。那么介绍这里面介绍呢入门的三件圣事，而基督徒呢是借着这三件圣事呢得以开始和发展的。那么所以呢这三件圣事呢把它看作是一个单元，称为是入门圣事。那么这一点呢其实在礼仪当中是有所体现的。为一个成年人领洗的时候，那么通常情况下呢是这三件圣事呢一起来领受的。那么这里说的一定要是成年人，为一个儿童来说，很小的孩子不可能让他去领坚贞和领圣体。那么如此呢天主性的生命就在他内呢就开始朝着圣德的道路上呢大步迈进。那我们现在呢就看第一条，圣喜圣事，我们正式进入到圣喜圣事的这个内容。一二一三号，圣喜是整个基督徒生命的基础，进入在圣神内生活之门，以及通往其他圣事的大门。借着圣喜，我们从罪恶中获得解放，重生为天主的子女，成为基督的肢体，加入教会，并分担他的使命。圣喜是在圣言中借着水而重生的圣事。我们从外在上看呢，圣喜圣事呢是进入教会的这个门，这一点呢毫无疑问。那么也是领受其他圣事的这个资格之门，那也是门。那么我们从内在上看呢，圣喜呢是人从罪恶中获得解救，成为天主的子女，教会的肢体。因为呢对天主圣言的这个接纳呢，才使人接受了基督，借着水而获得新的生命。看下一个小标题哈，怎样称这圣事，一二一四。我们根据这圣事的主要仪式称它为圣喜、施喜，希腊文呢是 baptism， 含有进入水中、没入水中的意思。那么进入水中象征着慕道者或者是望教者被埋葬于基督的死亡中，又借着与他一起复活，从死亡中出来，成为新的受造物。格林多人后书5章17节，加拉大人书6章15节。那么在这个1214这一号里面呢，我们首先解释这个喜，就是施喜的这个喜这个字的这个由来。我们先看这个字的本意。那么这个字呢，因为这个字呢是在新约里面出现的哈，所以呢它的这个原文呢是希腊语。那这里呢它用这个字叫 baptism 这个字。那我们知道呢这个 baptism 它其实不是原型啊，它虽然也是动词，但它不是原型。它的原型是叫 baptizo， 是动词。那么这个 baptism 是什么形式呢？其实呢它是这个动词的不定式。当我们说不定式的时候啊，我们搁中文来讲其实就不好理解。那我们知道英文里面的这个受洗那个洗这个词呢也是来自这个希腊文的这个词。那么英文的这个动词呢叫做 baptize， 叫 baptize， 也是一样的，只是发音不同。那么不定式是什么呢？不定式就是在这个动词前面加一个 to， 叫 to baptize。那可是呢在希腊文里面它这个构成结构呢它是在这个词尾，在动词这个词尾做变化，所以呢它就变成了这个 baptism。 那你就知道呢，这个是洗礼，这个洗这个字的这个不定式啊，它也是动词，叫做动词不定式。它原意是呢投入水中或者是进入水中的这个意思。这个进等稍后的时候我们会介绍这个洗礼的不同的这个形式，是进水礼啊还是其他的这个形式。而这个动作呢是象征着这个墓道者跟基督同被埋葬啊，因为被埋到水里了嘛，又与基督一起复活而成为新的受造物。我们看这个1215号，这件圣事呢亦被称为借着圣神所实行的重生和更新的洗礼，帝铎书3:5，因为它象征并实现那有水和圣神的再生，除非有水和圣神而生，没有人能进入天主的国，若望福音3:5。由于这件圣事的这个特性呢，我们称之为重生和更新的洗礼，因为后洗者真正的获得了一个新的生命，是纯粹的再生。这跟耶稣呢在跟那个尼哥德莫交谈的时候所说的那个说法是一致的。耶稣说，对尼哥德莫说，哈，除非呢有水和圣神而生，没有人能够进天主的国，指的就是这层意思。我们看这个1216号，这洗礼称为光照，因为谁接受了这教理教导，心灵就蒙受光照。受洗者在洗礼中接受了圣言，即接受了那普照每人的真光，若望福音1:9。在蒙受光照，希伯来人书10:32之后，成为光明之子，在撒罗尼人前书5:5，也成了光明本身，厄弗所人书5:8。洗礼是天主恩赐最美丽最奇妙的礼物，我们称之为礼物、恩宠、富有、光照、不朽的衣服、重生之喜、印记以及一切最宝贵的东西。它是礼物，因为它是赠予那些一无所有的人的。它是恩宠，因为它是赐予罪人的。它是圣喜，因为罪恶被埋葬在水中。它是富有，因为它是神圣和王家的，那些受缚者就是如此的。它是光照，因为它是灿烂的光辉。它是衣服，因为它遮盖了我们的羞耻。它是水洗，因为它洗涤我们。它是印记，因为它保护我们，却是天主主宰我们的标记。在这一段里面，这1216号里面呢有两个重要的引用哈。第一个引用呢是来自这个圣尤斯定的呼叫书，那么第二大段引用呢是来自圣厄略纳祥的这个演讲的这部书中。根据洗礼的性质呢，圣尤斯定呢称之为光照呢是合适的，因为接受了真理，所以自然呢就是心灵受到了光照。那么更进一步的，我们看这个圣这个厄略纳祥哈，他用不同的这个称谓来形容洗礼所带来的这个改变，礼物啊、恩宠啊、富有啊、光照啊、不朽的衣服啊、重生之喜和印记，以及一切最宝贵的东西，并且呢把这些词汇呢逐一的加以解释，特别值得回味，把洗礼的这个性质含义呢一下子就说得清清楚楚。那么其实呢，圣俄瓦略的这段话呢很适合那个墓道者在准备灵洗的时候呢拿来默想，然后呢来加深自己对洗礼的这个认识，也作为对洗礼的一个准备。我们看这个下一个标题是旧恩史中的圣喜，旧约里有关于圣喜的预象。我们看1217号，教会在逾越节的守夜里祝福洗礼用水时，隆重纪念旧恩史上的伟大事迹，这些事迹呢，以预示圣喜的奥迹。天父以不可见的德能，在圣事中实现奇妙的救世工程，在旧恩史中以多种方式借着所创造的水，使人认识洗礼的恩宠。这段文字哈，那么在整个这个小标题之下哈，就是它主要是用它的这个引用的出处呢，是来自罗马弥撒经书逾越节守夜里这个祝福洗礼用水的那个经文。但其实我们这里面说的这个罗马弥撒经书啊，说起来是很书面的一个表达，实际上就是我们平时所说那个感恩祭典，在神父举行弥撒时候那个感恩祭典，它的标准的名字就叫罗马弥撒经书。所谓的罗马弥撒就是拉丁礼里面的罗马礼。这个经文呢向我们显示了在旧恩史的脉络里去看圣喜圣事的根源，以多种方式所显示的水的用途呢，是接下来要看的这个重点。就是你会看到在旧恩史里面水呢它有不同的这个作用，但是呢它都被看成是这个圣喜圣事的这个预象。最后呢是在圣喜圣事中呢使我们看到洗礼的这个恩宠。也请记得哈，在通常的时候呢，神职人员在祝福水的时候所用的那个经文呢，也和这里面所采用的这个祝福经文呢它的含义呢是类似的。 所以呢，我提醒这个教友们，每次在参与这个神职在祝福水的这个时候的那个祝福经文哈，也加以留意啊，也注意聆听那个经文的这个含义，也是非常美的。我们看这个1218号，自创世之初，水这卑微而又奇妙的受造物，已是生命和孕育生命的泉源。圣经说，天主之神俯览式的运行水上，你的神在创世之初已运行在大水之上，使大水富有圣化的德能。那我们看呢，1218号这里给我们讨论的第一个预象呢，就是水在天主创造的时候的重要作用。天主的神在大水之上运行，甚至呢，这里把它翻译成呢叫做俯览式的运行水上。大概是这种说法，是因为啊，这里面这个动词，就是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动词呢，它常被用在这个鹰的身上而得来的一个翻译，就是那个用在鹰的这个身上。因为天主的这个原因，大水呢已经具有了圣化的这个能力。我们看这个1219号啊，在诺厄方舟上，教会看到了借圣洗使人得救的一个预象。的确，那时赖方舟经由水而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生灵。伯多禄前书3:20，你曾借洪水预告了使人重生的洗礼，今天如同昔日用水结束了人的罪恶，开始了义人的新生。那么这里你看第二个预象呢，是在洪水灭世的这个时候，这个方舟呢啊，我们通常不是把它看成是教会的预象，使诺厄的一家人呢得到了这个拯救，这个方舟。但是呢，方舟呢是停留在大水之上的，那么这个洪水呢，它更新了整个的人类，为此呢，它有重生的这个意思。义人呢，借着洗礼的水就得以诞生了。我们看这个1220号，如果泉水象征生命，海水就是死亡的象征，因此海水可以是十字架奥迹的象征。借着这个象征，圣洗象征与基督的死亡结合。对比泉水和海水的不同呢，一个是象征着生命，一个是象征着死亡。那么海水呢，可以象征着十字架的奥迹，借此能够看到啊，这个圣洗呢象征着基督的这个死亡的含义。稍后呢，我们会看到这个具体的这个分析啊，保罗所说的借着洗礼呢跟基督同死的那个含义。我们看这个1221号，尤其以色列子民越过红海，从埃及的奴隶生活中获得真正解放的事件，宣告了圣洗所带来的解放。你使亚伯郎的子孙越过红海而不失双足，摆脱了奴隶生涯，成为新约选民，受洗获得自由的预象。那么第三个象征呢，就是红海之水。那么为法老和他们的士兵啊而言，那么红海呢的确是死亡，因为最后呢把他们给吞没了。但是呢，为天主子民来说，那么红海呢却是解救了这些逃跑的这个义民，使他们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从而呢，它成为圣洗的这个预象啊，所以它跟这个拯救呢有关。它是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看这个1222号，那么最后呢，横渡约旦河也预示了圣洗，天主子民借此接受福地的恩赐，这福地是天主预许给亚伯郎的子孙的，它是永生的预象，这继承福地的许诺在新约中得以实现。那么第四个预象呢，就是这个横渡约旦河水，借此天主呢对这个民族的祝福呢得以实现。那这个祝福呢，具体的讲呢，就是能够进入福地。这福地呢是当年天主许给亚伯郎及他的后代子孙的。这福地呢也是永生的象征，借着这个洗礼，后洗者将来呢有资格进入永生。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是基督的洗礼，1223号。旧约的一切预象呢，都实现在耶稣基督身上。他在约旦河接受洗者若翰的洗礼后，开始公开生活。他在复活后，赋予宗徒们这个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马太福音28:19-20。旧约的预象啊，自然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并且在他身上呢，完美的实现了。而耶稣的公开生活呢，是以接受若翰的洗礼开始的。在他升天之前，他吩咐门徒们去浮船去施洗。我们看这个1224号，我们的主自愿接受圣若翰为罪人所施的洗礼，以完成全义。马太福音3:15。耶稣此举显示出他的自我空虚。腓立伯人书2:7。 在起初天主创造天地时，那运行水面的圣神现在降临基督身上，作为新创造的序幕，而圣父呢显示耶稣是他的爱子，马窦福音3:16-17。耶稣接受若翰的洗礼呢，其实呢是不必要的，但是呢耶稣还是接受了，由此呢我们看到了他的自我空虚，这是保禄的说法。在起初呢天主创造时的这个运行在水面上的这个圣神降临了，为耶稣的公开生活呢拉开了序幕。当然呢这也是新创造的这个开始，因为新创造呢是以耶稣基督呢来启动的，那么圣父呢也出现了，为他做见证，声称呢他是爱子。所以呢教会呢会在这个常年期的第一主日呢纪念这个主受洗的这个奥迹，常年期第一主日啊也被叫做主受洗日。我们看这个1225号，基督以他的逾越为全人类开启了圣洗的全源。事实上耶稣早已谈及他将在耶路撒冷所应受的苦难，视之为他当受的洗礼，马尔谷福音10:38。耶稣被钉十字架上，从他被刺透的肋旁流出了血和水，若望福音19:34，就是新生命的圣事，圣洗和圣体的象征。从此我们可由水和圣神而生，好能进入天主的国，若望福音3:5。看你在哪里受了洗，看洗礼从哪里来的，不是从基督的十字架，不是从他的死亡来的吗？这正是整个奥迹的所在。他为你而受死，是在他内你才被赎回，是在他内你才得到拯救。那么这里面这个引用呢，是来自这个圣盎布罗肖的这个论圣事。正如耶稣的这个逾越呢，是所有圣事的这个全源，那么圣洗呢，自然也是以这个耶稣的这个逾越呢作为全源。而他的苦难，他说呢是他所要承受的这个洗礼啊，就是耶稣的苦难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那个血跟水，分别象征着圣体圣事跟圣洗圣事啊。由此呢我们看到呢，由水和圣神而生的这个意义呢，就是在这个样的一个情景下呢实现了。而圣阿布洛肖主教的话呢，也是在强调这样的一层含义。那么这里呢我顺便提一下哈，我们在这个应该是前一讲里面哈提到了，就是在讲这个礼仪的时候，在西方的礼仪里面，就在拉丁礼仪里面有一个著名的一个叫圣安伯礼，就是以这位圣人的这个名字呢而命名的。因为当年呢圣安伯罗肖主教呢，他就是在这个米兰啊，就是今天这个意大利的这个米兰作为主教。那么这个礼仪呢，据称呢它是来源于这位圣人，所以它起名呢叫做圣安伯礼，它是拉丁礼里面的一个小的传统。但是呢据考证哈，考证现在的这个圣安伯礼的这个起源应该不早于公元8世纪，也就是公元700多年。那么你想啊，这个圣人是生活在公元400-500年时候的人，那么离这个700多年相差很远。所以呢这一点呢大家知道啊，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在里边。我们看最后一个小标题，是教会内的洗礼，1226号。自五旬节圣神降临那天起，教会举行并实行圣洗圣事。圣伯多禄向惊愕的群众讲道，宣告说，你们悔改吧，你们每人要以耶稣基督的名字受洗，好赦免你们的罪过，并领受圣神的恩惠。宗徒大事录2:38。宗徒和他们的合作者为所有相信耶稣的人受洗，不论是犹太人、敬畏天主的人或是外邦人，洗礼常常与信德有着紧密的联系。圣保禄在菲利伯坐监时对他的狱警宣告说，你信主耶稣吧，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圣经接着记载，狱警立刻领了洗，他的亲人也都领了洗。宗徒大事录16:31-33。在教会的初期呢，从这个圣神降临开始呢，门徒们就开始实行了耶稣要让众人们接受信仰并接受洗礼的这个命令。而最早的记载呢，就是在伯德禄呢他演讲的这个时候所发出的一个邀请，你们每个人都要以耶稣基督的名字而受洗。而洗礼呢是跟信德是紧密相连的，这在初期的这个宗徒们的传教的这个具体的形式当中啊，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啊。所以这里他也给我们举出了保禄呢在所实践出来的一个具体的这个例子，就是首先呢这个当事人呢要接受信仰，然后呢才能够接受洗礼。我们看这个1227号，按圣保禄所说，信徒借着洗礼与基督的死亡结合，与基督一同被埋葬，也一同复活。 我们受过洗礼归于基督耶稣的人，就是受洗归于他的死亡。我们借着洗礼已归于死亡，与他同葬了，为的是基督怎样借着父的光荣从死者中复活了，我们也怎样在新生活中度生。罗马人书六章三到四节。接受了洗礼的人就穿上了基督。加拉大人书三章二十七节。借着圣神，洗礼是净化、圣化和使人诚意的水洗。保禄宗徒呢，关于这个洗礼的这个意义啊，有着更多的发挥。当然这在新约里面应该是比较多的一位了哈。他言明呢，接受洗礼呢，就是与基督一起死亡，好能够与他一起复活。这样的一个精神呢，是在整个这个复活期里面是不断的被提出来，不断被庆祝的一个要点。而同死同生的意义呢，也是从这个观点下看出来的。那么另外呢，保禄呢还强调，接受洗礼呢，就是穿上基督，非常形象的一个说法，就是穿上基督。那么这个洗礼的这个净化和圣化的功能也就被显示出来了。我们看这个1228号，圣洗呢，因此呢是一种水洗，在这水洗中，天主圣言那不可朽坏的种子产生它赋予生命力的效能。圣奥斯定在论及洗礼时说，天主的言语与物质成分结合就成为圣事。那这里面这个引用啊，显然是来自圣奥斯定论若望福音。那因为洗礼呢是基于信德啊，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了哈。那么信德呢是在于接受天主的话，而天主的话呢就是有能力产生新的生命。而奥斯定的话呢，在强调这个观点的时候就特别有力哈。他说天主的话呢与物质结合的这个后果就成为圣事。所以圣事里面其实包含着天主的话。为什么？因为圣事是来自耶稣基督哈，这个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赋给人无形的这个恩宠，圣事呢能够赋给人无形的恩宠，由此我们能够看出来圣洗圣事的这个效果就产生了。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要看的内容。